别挑那个了，你先捡这个再挑吧。 面
烫手吗？
烫手在桌面上。
什么？
在客厅。
这俩你是这个
是不是你我好像能退了俩
现在操连退都没有没有肯定飞出不在这儿
太厉害了题目
天津用过天津吗
是三桥市这个吧
不知道咱们这边
那题目得看看啊
运河与天津
我问的是那三条石那个
乱七八糟的
结合我这个什么
我提示说给我找个贴视频的你再找个东西不太
各位读者上午好，非常欢迎大家前来参加本次海静讲坛系列讲座活动。我们本期请到的主讲人是陈克老师，天津博物馆研究馆员、原党委书记，1982年南开大学历史系毕业，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特别是对天津地方史研究有较高的造诣，曾被国家文化部授予优秀专家称号。近年来致力于大运河文化研究，曾多次全程考察运河沿线。今天我们讲座的内容是运河与天津，下面就让以最热烈的掌声有请陈老师。
各位朋友，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很荣幸今天又到这儿来做讲座，跟大家见面。这个，那咱就客气话不说，直接咱们就切入主题啊。就是为什么选这个题目呢？这个说来话长。在这个2009年的时候啊，当时我是那个红桥区的政协委员，因为我当时在那个我在平西站建馆当过馆长，然后呢就在红桥区就当政协委员了，结果一直干到现在，那不让走，每年给写提案呢，写这个调研报告。那红桥区做这个，当时做这个就是运河的这个文化策划，后来又给这个北辰区也做过一个文化策划方案，就是都是涉及运河的。当时呢，我和另外一个同志啊，就这个红桥区一个文化局的一个老赵永强，我们俩人呢就说，咱们要想有发言权的话，这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一定要把运河走一趟。正好呢，我也正好退休，2009年正好退休，结果我们就开着车就沿运河就走起来了。先后去了四次，就是沿运河去考察。多少里地我也不好说了，反正这个收获还是比较非常非常大啊，就是基本上运河的这个大小城市都去过了，太小的地方恐怕也不一定都去成啊。因为运河这是一个就整个中国东部的话，基本上一些重要城市都涵盖了啊，大部分城市都涵盖了。我们这次去的话，一个就是说呢，看一看这各地运河是什么样子，因为运河热嘛，是吧？这个运河深一热啊，咱们天津一会儿我再说那天津的事儿。城市这些运河城市到底是什么样的？然后呢，这个我们拍照片，大概我们拍了有10000多张照片吧，就是这几次啊，看见什么就拍什么。还有就是沿河城市的这个，凡是有博物馆的，不管是讲运河的，还是这个就是当地历史，它肯定跟运河有关系啊。比较有的地方博物馆还是不错的，比如说这个京杭大运河博物馆在杭州。在这个淮安啊，在扬州，在聊城，在济宁，在这些城市里头，这个博物馆都有运河内容啊。济宁这个聊城还有一个大运河博物馆，它那是全世界运河的。这个江南的话，像苏州，像这个无锡，还有常州，还有嘉兴，这些城市博物馆里都有这个内容。因为你要了解这个一个城市，了解这当地的文化，到博物馆去。因为我是干博物馆的，博物馆肯定它是当地的史学家，他经过研究，经过这个长期的消化，最后把最好的东西放在那儿啊，就是言简意赅，就是你看一下之后基本有一个概括的概念。还有就是呢，我们沿运河的这些城市的地方出版物，就是讲它当地的，比如说这个城市的，它的这个各城市都有自己的出版物，这个出版物咱们买不到，你不到当地你看不到，是特别是江南的，有的书都不过江，这图书馆同志都知道，这个你非到当地去买，甚至有些东西你市面上见不到，得 得跟他们，你像这文史资料啊，他当地的这些个文化的这些个通书啊，有的发现量很小，所以这个很珍贵。因为地方史这个东西是一个海洋，就是研究历史如果不研究地方史，那等于都是空的，是吧？很多具体的资料，这个非常好。我们每次出去，我们俩开一辆工具车吧，开一辆这个奥德赛，就那个本田那个车，挺大的，后半箱都是书，买好一次出去就得几千块钱的书，这个一定要把这些资料拿到。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说，拜访专家，座谈啊，和当地的文史，政协文史的和文化局，因为我们这个我是搞也是政协系统也可以，文化系统也可以，到一个博物馆就跟他们聊，跟他们这个专家聊，到一些大学，和教授们聊座谈，互相交换书啊，交换著作嘛，这样的话也是一种办法。还有就跟那个申遗办啊。一个感触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大运河申遗那么轰轰烈烈，我们天津啊反应不太大，天津反应不大。可是天津运河文化底蕴很深厚啊，跟那个沿运河比起来，有些城市我们底蕴很深厚。所以呢，回来之后呢，我就有一种愿望，就是应该把这些东西跟大家介绍出来。从2009年开始，我在电台也讲过，在天大这个建筑学院，在南开大学，在咱们那个今年那个博物馆国际博物馆日，在我们馆还讲过一次，有的同志可能听到，就是各种场合是呼吁这个事啊。那么这个运河申遗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在这个2006年开始的，有一个50多个全国政协委员当时呼吁，有个提案，就说呼吁运河申遗。的世界文化遗产啊，申遗的这个事儿，所以激发了运河沿岸城市的文化保护与发掘热潮，就成了一个大品牌了。运河都往运河上跨啊，国家旅游局也把它变成这个12条重点旅游线路之一，运河游啊。温家宝总理在前两年说过啊，说过这样的话，要在本届政府任内实现申遗成功。这申遗也挺复杂的，有一套程序，现在全世界各国都申遗啊，但申遗不简单，有的不申遗，申完遗之后有的成为包袱了，你达不到标准也不行。所以运河申遗是个很困难的事情，因为这个沿岸的城市都是一条心啊，这个有的城市重视，有城市不重视。总的来说，我觉得啊，这个沿运河这个现象，就是很多城市很重视，有很多很突出的地方做得非常好，但是有的城市还是不行。那个状况，运河的状况啊，现在还真不是一句话能说清楚。好像是这个今年是明年可能是要开始了，正式申遗了，就进入程序了。那么在提前准备的时候呢，国家文物局和可能国家旅游局可能有一个考察。据我了解啊，我也没有详细的说，就是据我们那个同行的人说，咱们天津啊，这次就是很多咱们天津的那个，咱们认为啊，就是运河的这个一些点儿吧，它现在不是整体，它是那个一段段的深，很多都给刷下来了，比如三岔河口就给刷下来了，可能九仙障碍刷下来了，好像好几个地方，天津就没什么啊，基本上就很不重要。这个东西，我觉得有必要跟就是大家了解一下，就咱们那么好的这个运河的东西，就特别是在这个房地产开发的过程中，这个围楼平房改造中啊，很多遗迹啊也都消失了啊。一会儿我要讲到，就是运河文化不仅仅是运河本身，那么我们这个城市方方面面很多都跟运河有关系。还有就是我们天津也有一个12板块旅游规划，从那个黄市长那在5、6年了吧，就定了一个。这12个板块里头就没有运河这个题目，啊，都基本是近代的，啊，从大沽口开始，什么那个五大道什么都这些东西，古代史不太多啊，也没有这个。所以说呢，这个，咱这个开场白就说这些啊，那么然后我就 哎，这就是这个大员和申一半，在哪儿？在扬州，在河边。我们跟他那个申一那个，就是整个运河的申一半啊，跟他们一批年轻人，都是这个，我看都是报社的，也没有搞历史的，反正他们热情挺高啊，在扬州的运河旁边的那个地方，在那个超关旁边。这个下边我就说说这个运河到底怎么回事，大运河啊。这个大运河啊，是咱们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历史现象。在全世界有很多运河，你看我们知道苏伊士运河，这个什么巴拿马运河，那都是近代以后的啊。古代的运河呢也有，你比如说这个在希腊那个在波罗伯尼奔尼撒半岛那儿有一个柯林斯运河，那也是把它一个地峡的地方，很窄的地方，把那个两边的海的两边给沟通起来，就为了交通。那中国这个运河呢，也是从很早就有啊。我认为啊，就是中国这个运河的出现，这么多运河在国内，跟中国这个中央集权的这个大政府有关系啊。因为什么呢？这个政府的就是从这个秦始皇以前，先秦也开始就有这个情况。他说，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这种地理上的错位，它就造成一种需要。基本上运河运输的就是这个粮食和人员啊。这个有的是因为军事目的，有的是因为你像这个灵渠啊，秦始皇当时这个讨伐南越的时候啊，在这个西江那边修了一条灵渠。这是当时军事目的。还有就是这个曹操这个在咱们天津这块儿有一些修了四个运河啊，有关的运河跟军事有关系。在这个传统的农业时代，最重要的物资是什么？就是粮食啊，它产品主要是粮食。那么这个粮食是支持这个国家的军队，支持这个国家的政府运作的一个很重要的战略物资。那么这个物资的运输，由于它生产粮食的这个盛产粮食地区，或者是把各地的粮食集中在这个首都，这个把这个财富集中起来，它需要一种运输手段。而且粮食又是个大众物资，所以这个河运当时这个就很有必要啊。所以这个大家一想就能明白。那么从历史概念上来说呢，我们看啊，跟运河一般概念啊，运河的一般概念，它就是从这个有几个层次啊。一个是京杭大运河，就是从这个杭州到北京啊，京杭大运河。那现在说这运河还有很多概念，京杭大运河只是运河中的一个主要的，是明清时期的这个一个河道。那么在早期，原来在首都在洛阳，或者甚至在陕西的时候呢，还有一些个其他的这个运河，有的已经废弃了，有的现在说隋唐运河也在考察，也在挖掘，考古工人在挖掘啊，不断有发现。从咱们这个京杭运河这个来说呢，这个江南这个河网啊非常多。从这个杭州再往东，还有浙东运河，一直通到宁波。当然我们考察是一直走到宁波的，南方也有些运河，还有一些运河，但是它不是现在我们的京杭大运河的概念。那么这个运河呢，这个水文这块儿啊是很复杂的，很多这个文章都讲不清楚。有的人是根据这个历史上的这个河道的变迁啊，很复杂。我现在一直也讲不清楚，那水利部门也未必讲得清楚。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河道它是总在摆动的，特别是咱们中国的地形啊，是西部高东部低，所以大量的主要河流都是从西往东流，它就缺这么一条南北沟通的东西，沟通的河，所以运河正好解决这个问题。有人说过那个，说这个中国古代的河流像一把弓，这是一个弦，运河这个是一条弦，有这样来说的。它那个箭好像是几都是那个东西的这个这样的这个走向的河流啊。 那么这个我们说比较有名的一些个河啊，就是说在这个战国时期啊，楚国有孙叔敖，他主持瓦谷养水肥水，哎，就是咱们就追溯一下啊，在这个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在扬州西北这个韩城挖这个韩沟，这个韩沟啊，现在也是京杭大运河的一部分。那么这个韩沟呢，一般在运河的这个发展史上，就是说他第一次把这个淮河和长江沟通起来，啊，当时是军事的目的啊。那么这个韩沟啊，那么再往后说呢，就是这个隋朝隋文帝杨坚呢，他修了一条广通渠，他在关中平原渭水南边，那是当时是这个，现在不在这个京杭大运河这个航道上。广通渠现在，它是把这个渭水引入黄河，它是另外一个河道啊，这也是运河。后来这个隋文帝啊，又把这个韩沟又给疏通一下，后来这个名字叫山阳沟，这名字都很有名，我们在这个历史书上都读过山阳沟。简单说吧，就是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开了通济渠，这第一次把黄河和这个淮河沟通了。刚才说是长江。淮河黄河沟通了。大业4年呢，这个又挖永济渠，又把黄河与海河沟通。这个永济渠啊，跟这个曹操在这个挖的那四条河有关系。四条河是什么呢？这个白沟，一个平鲁渠，泉州河和新河。啊，这些个大家都，我就介绍一下，今天不详细说，因为这个河道走向的这个考证也是很复杂的，和专家意见不一致啊。特别是这个，就是曹操挖的平鲁渠，还有后来这个隋炀帝的这个永济渠，他是跟这个涿州，这个隋炀帝这个不是挖通大运河吗？他一段段挖通的，大运河就是把现有的水系沟通起来，它不是完全都挖出来的啊。那么，到底这个很重要一个问题就是永济渠。是不是当时就跟天津接上了？很多文章里想当然就认为永济渠就是天津那里已经是沟通了，但是有的人认为没有沟通，在天津西边过去了，一直到涿州，大运河北端不是涿州吗？虽然这是大运河，所以这个呢，我现在还没研究到那儿啊。完，我们天津博物馆的韩家谷先生就写过一篇文章，叫《永济渠不经天津考》，他认为没经。所以从考古部门来说，如果不把这东西挖出来，那就不算数。文献的东西很难说，最早的一部书叫《水经注》嘛，《水经注》里很多东西我们不能简单的和现在哪条河就对号。其中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黄河，黄河在这个历史上是多次决口，每一次决口以后，就所有的河道有的给淤塞了，有的又重新冲出来了，它就在不断的改变这个水系，但是大的方向不变，但是它还在摆动。这个一会儿还要讲到，这个运河受黄河影响极大，它的兴衰跟这个黄河的这个有很大的关系啊。这个咸丰5年，刚才说了，咸丰5年1855年，黄河在这个通瓦乡决口。原来黄河是从哪儿走？黄河是走夺淮的。从淮河入海，不是现代黄河。这个一会儿上再说。黄河是历史上决过多少次口？水利部门就有，现在有成果，人家那个什么，也就是对运河这个最后结束，1855年基本运河运输就结束了。所以我们很多史学的文章在那说，啊，说比如天津啊，这个运河文化怎么样？1855年以后，京杭大运河就停了，就没有了。基本上就是断了，还有少量的还走这个河，那都是北边说北边，南边说南边，那不通了，是吧？所以这次去我们还想找一找这个运河跟黄河到底接口在哪个地方，在黄河大堤上，我们开着车来回跑，从那个江津渡，从那个章丘，那么章丘从章丘入，这个从章丘拐弯入海嘛，当时这个讲山东章丘，在那找了一通，根本就没有这个一点痕迹。已经很多年了，100多年以前就没有了啊，运河。所以我们现在好些史学家 把这个运河断航以后的那些个繁荣、那些个发展也都安在这个运河文化上，这是不对的，是吧？就你不搞不管水温的问题，那就瞎说在这儿，是吧？哎，那么这个我们再看看这个运河呢，一般来说呢，这个分那么几个，整个这个京杭大运河啊，我们看这个右侧这边的图啊，这是我找了两张图，这都是我在那个各地博物馆那个上面的图板，这很方便，把它这个照下来，大家再看就行了。就是各地的讲，就是分那么几段，北京到通县这块儿，通惠河，这个通惠河是非常陡的啊。然后从通县到这个天津这段叫北运河，这大家都知道啊。然后后边是南运河，南运河是到天津到临清这段的叫南运河，也叫玉河，啊，也叫玉河。也就是说，这个南运河什么时候呢跟天津沟通起来的，就是这个是个谜，现在正在研究啊，我也找个材料。那么临清到台儿庄这段叫鲁运河，它为什么分成一段一段的？它是一个时期一个时期形成的，一会儿我们就知道它跟地形有关系，是吧？那个然后台儿庄啊到这个淮阴叫李运河，然后是江南运河，这个到淮阴这个中运河，台儿庄到淮阴中运河，淮阴到这个就是淮安的，到瓜州，瓜州就是镇江的地方，瓜州古渡嘛，啊，对过是京口啊，这个李运河，然后是江南运河，哎，就这么分这么几段，这个。这就是我在一篇文章上我抠下来的，就是说这个这人成果啊，这个黄河改造的过程，这里头跟这个咱们运河有关系的，就是这个1494年和1272年，就是第四次和第五次改造，特别是第五次改造，就是第四次改造以后呢，运河呢就1494年的运河，这个黄河分了两支，一个往南流。一半往南流，一半往北流，然后这个第五次改道那就北边那个断了，整个从淮河入海了，就是徐州那边到淮安这段，跟刚才说那是，就是相当于李运河那一段啊。当然那个运河跟河还不是这个不是运用这个河道，因为没办法，黄河没办法，那个泥沙相当多，给这个运河造成很大的这个问题。那么这个在第六次改造的1855年，所以这个1272年和1855年这段呢，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京杭大运河最繁荣的这一段，就明清两代啊大运河。所以我们集中是就是我们说的运河啊是指这一块，再往以前呢就是河道就比较复杂了。那么第七次改造那是日本时期，那是为了阻止日本就是炸国民党炸那个大堤的时候，那另一回事儿，那么形成现在的黄河河道，这是一个概念啊。嗯，这就是这个徐州这地方拍的照片，徐州当时有黄河故道，徐州那还有黄河故道，他这儿有一个牌子大河千横，而都不知道黄河怎么跑徐州去了，那确实原来是从徐州那走的，从那儿你看这是黄河故道啊，黄河故道还有这个镇河牛栏，当时有这些东西啊。那么京杭大运河官方公布的长度是1794公里，天津境内是174公里，正好是相当于十分之一，就是整个大运河的十分之一在天津境内，也很长了这段，十分之一是吧？那么运河的整个很大的一段在天津。这个还有一个概念，这个我要讲一下。很多人呢都不清楚，认为运河是从北京到杭州是一马平川。它为什么这河它就没有这样的河呢？是因为它这个高下不平这块儿，它不可能形成那么一个河道。人工河道解决这个高差问题，最高处和最低处相差50米，这个高差，那么这里头就给这个河道造成了极大的这个困难，就要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这就是这个运河现在有这么一个概念。你看那个通惠河就那一点啊，就是那个从北京从这边就相当陡了，北运河也是相当陡的，所以好多问题都在这儿。如果有这个概念的话， 我们就不会出现后来有些个一些史学家就不去考察这个地理概貌，就在那臆断。比如说这个黔中下江南，就说他这个黔中下江南六次下江南都是在春节一过就走，那么那是枯水季节，北运河那水能够走那种所谓大船吗？为什么黄船坞在天津不在通州不在北京？他有些大船他根本就上不去，他是这个有这个这种地形啊，造成一个运河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它不是从这头从南往北流或从北往南流。你比如说天津这块儿，它北运河是从北往南流，南运河从南往北流是对流的，是吧？这流向是不一样。那么在这个山东，在这个南望那个地方最高点，就是我们看的最高点南望那个地方，它是从中间往两边流的，因为这水是从外边引来的，啊，是这么一种状况。在江南也有这种情况，你看江南，我们看这个从长江过去以后，有些地方是上上下下上上下下。那么这个给这个就是运河，一个是这个水利工程是相当复杂的，它反映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有很多水利工程都是这个现在看起来是相当这个不错的。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运河上的漕运是非常艰苦的一件事情。那么上上下下，这里头有很多这个很多智慧在里面啊。那么我们说这个运河研究啊，是个相当丰富的领域。有人就提出来要建立运河学，这个一点也不过分。运河学确实一个，但是这个我们现在好多学问都是一张口的这学那学啊，还没怎么地先来个学。一门学科的话，它有很多条件，不是随随便便建的。但是运河完全可以成为一个运河学啊，就是。那么我觉得呢，这个运河研究啊，可以分成三个层次。这个我现在这个跟他们这个，好像天津人民出版社也是说，那天津都没一本这个书，系统讲天津运河文化的都没有。所以那些出版社说，你们跑那么多运河，收集那么多资料，你们赶紧给我们弄本书吧。那当然考虑这个问题，这个运河怎么这么多现象，很纷繁的现象，怎么样把它形成一个体系呢？我想这可以分成三个层次啊。第一个层次就是运河的本体的层面的东西，运河直接有关系，就是它的这个遗存啊，运河的遗存，它的河床的走向、河床的现状、的状况，它闸坝、码头、碑刻，甚至包括它的管理、官方衙门管理系统，这是这个。这个层面，第二层面呢，就包括它的这个是经济层面的。那么这个就由运河影响而产生的这些经济活动，特别是运河沿岸的城市的研究，由因运河而生、因运河而发展这些城市，你不能说它跟运河没关系。那么这个层，这从文化分层来讲，文化三个层面呗：物质层、制度层和这个精神层嘛。咱就从这个思路上来考虑，那么经济层面应该是制度层面的东西，那么它也有些是物质层的东西。那么咱具体讲运河嘛，那就这样讲，就是它的这个经济层面，它成因运河而生的城市，它因运河靠运河是跟运河这个历代的发展产生这些街巷，它的这些个。一些商号、一些字号跟运河直接有关系的这些东西都是这个经济层面。那么第三个层面是文化层面，文化层面还可以分成两个层次，一个是书文化，一个雅文化，跟运河由于运河产生的这样的一些文化。你比如说民风民俗啊，跟运河有关的民风民俗，其实啊，我们要是这样来看的话，我们各地的很多地方史啊，明明是这个运河文化，它没有意识到运河，但是你把这些文化联系起来一看啊，它是跟运河有关系，包括经济层面的东西，各地都在自己说自己那点事啊，我们这地有什么特色，实际的特色在运河沿岸有共性或者有联系，这个很有意思。这个在将来大家有兴趣，要是有考察运河的兴趣的时候，如果按这个思路去考虑，你会发现很多东西，发现很多城市里似曾相识的一些东西。那么离开运河，其他城市里没有，在运河城市里头这些东西。那比如说饮食文化，它的戏曲曲艺 他的信仰，还有庙宇，嗯，这些东西，还有包括他的社会结构里的一些东西啊。那么雅文化呢，包括这个一些名人呢，一些书院呢，一些园林呢等等这样一些东西。那么就学术研究来讲啊，现在好像是一提就是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好像把它分开。好像有一些有名的学者也这样讲，他就我就弄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不生了。或者有人就搞物，他不管他背后的，实际是一个整体，文化是个整体。刚才我们说了，它有物质层、制度层和这个精神层，你不能把这个隔离开来。实际上，在现实中存在的，它也是互相渗透的啊。所以说，研究运河的时候，那么我们要既要看到它的物质文化遗存，也要看它的这个非物质文化这方面或者精神方面的层次。当然也不一定是精致，还有一些个就是，也不一定是精致，它有些记忆、有些制度、有一些个方法，也算是它是比如说这个。一些记忆吧，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很多是记忆，也是民间的，也是俗的东西啊。那么我们就说一下运河本体的状况啊，这是东平湖这地方，在这个地方再说一说啊。这个运河呀，真正通航是在明代，当然研究咱们天津这块运河呢。从金代就开始有北运河，从金代就有，当时叫天津河啊。但是北京那边它那个河道水源怎么来的又挺复杂，也是一大套。有时候从北京北部走，有时候从北京南部走，有时候永定河，有时候还有别的。它北京水源也比较多，然后到通州，然后下来到天津这块儿。北运河的水源也是，它那是通州是文运河，后来中间有北运就这个永定河。这个水源也挺深的，但是就是运河里最难的一段就是这个山东聊城和临清这一段，这是最高点。那么这一块呢，本来没有河，那么南边的运河和北边运河要沟通起来，一定要在这地方要连起来，这京杭大运河才通，因为以前是绕一大圈的。有一段走黄河，然后走到河南去的，从那个反过头来再走一段陆路，在元代的时候走一段陆路，然后再到北京来啊。这个明代是沟通的，元代有一段是搞海运，海运和河运并行，以海运为主。元代就一百来年，时间比较短。那明代的时候，特别是这个朱棣把首都从南京搬到北京来，这时候这个运河这个漕运的重要性就增加了。啊，以前在南京这个问题不突出啊，这个靖难之役之后，这个燕王朱棣在北京建都，挪到可能第二年第三年吧，有个大臣提议吧，这历史上都有记载，就搬到北京来了。那么这个北边这个运河这段就提到日程上来了。这个当时呢，这个工部尚书明初的工部尚书啊，叫宋礼。他负责这块东西地方，就解决这个问题。和当地一个民间，现在我们这个名字叫民间水利专家，叫白英。白英后来也说那文尚老人，白英这个人，结合他的意见，就是说呢，把更高处的一条河，就是大汶河的水，大汶河流入这个，东平湖，东平湖也是靠黄河很近。现在我们从黄河大堤下来之后。就能看见一望无涯的东平湖，东平湖就形成一个水柜，就给这个运河供水的水柜，我们叫它，在这个长江以南有很多这样的水柜。那么然后呢，这个在代村这个地方修了一个坝，把这个河水抬高，然后呢让它流，又挖了一条人工河流到南望那个地方，在山东南望那个地方。在这地方有一个分水道，就刚才我说的这个最高点，这个水往两边流，就这么一个工程。戴村坝现在还在，那么它的戴村坝就这一套工程，就是在这个解决这个运河的水源问题，这个工程的意义不亚于都江堰的。可是在历史上好像就因为它这个给运河供水这个功能已经不存在了，所以呢就好像逐渐被人淡忘了。那么在古代，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工程， 那么这个水流下来之后到南方以后呢，那儿有一个分水闸，现在那个地方我们去的时候是下着大雨，在一个村子里很难找，满腿都是泥，我们就在村子里也没有这个路，就是在泥地里过去看的，是一个文管所，那个地方呢有分水龙王庙，考察运河一定要到这儿去看一看，那是一个关键的一个水利工程。那么这地方古河道还存在，那么它呢当时有一个说法，就是大部分的这个水啊，它分水的时候有一个比例，七成水分到是向北流，三成水往南流，这就一句话叫做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这在这个运河这个这成为一个顺口溜了，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这就是戴森坝，这是今年这个春天我们去的，我们前三次都没找到这个地方，也没有路标，好像就是不是一个什么地方，现在它地方要开发成一个旅游区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程，现在周围弄的就都挺好，等在那个山东那儿准备把它，就这戴森坝这个，后来也经过几次修啊，还有很多碑什么的啊，这就是南望那个。那就是古河道，南望古运河的河道。这个山东运河呀，运河边上都有一道高坡，据说就是挖运河挖出来的土，一直到临清那儿有，临清城里都有很多那个土坡，都是运河挖出来的土，所以这一段是真正挖出来的，其他像江南运河都是沟通的，把那个河流和港岔和这个湖啊把它连起来，那是比较省地儿的。但山东这块儿没办法，它没有河。而且还得把水引过来，是这个比较厉害。一会儿我们还要讲，这个它就造成了运河上的这个，就说水是流过来了，它怎么保持住？然后这个船是怎么过去的？它又要这个水要保持一定深度，它又要船要过去，这是一个矛盾，很大一个矛盾啊！这是分水龙王庙，现在是山东省的这个一个文物保护单位，这是周家店，在这个戴森坝附近的。水大，据说这是过去遗留下来的啊。那么在运河上还有一处比较关键的一个水利工程，就在淮安那地方。这个地方是几个水系啊连在一起。说句老实话，我也搞不太清楚，因为历史上它的总在变，它是黄河、洪泽湖、运河跟这个淮河这四个水啊搅在一块儿。当时这地方他就把它解决好了，当时这个就是古代人就把它解决好了，黄河也得最后流变成进了淮河，多淮入海，洪泽湖的水还有运河淮河黄两个河，一个湖还一个三条河加上运河，也就是说又保持这个水的畅通，还要保持这个船在走，所以他这个地方有个山闸，就这个淮河上那个闸坝，这是他们那个展览里头的一个，就淮安那个三闸，扬州那儿闸也挺厉害，是吧？所以这三个闸呢，就是为什么就离运河那个地方啊？然后，他这是古代有些画就讲过山闸的时候是一个很惊险的一个东西，当地都把它这个做成 PPT， 做成那个三维动画，就再现当时的东西，有很多。这个歌谣很多，当时的这个音乐锣鼓喧天的，它的这个有时候这个船呢，就是水的差相当大，高差特别大，过的时候有的时候这船就一直扎到泥里去了，就很危险的，就必须有经验的船工在那儿，大家齐心合力，一天也只能过多少船啊，过那么二三十条船吧，就是这是一个当地很大的一件事儿。这运河文化里头有很多这个很精彩的这个段落啊，就是这个，然后这现在淮安这个情况，因为现在这个黄河已经不从那儿走了，而且这个解放以后这个治理淮河呀，洪泽湖啊，治理很，现在就是说这是据说古代留下来的那个闸口，说这个闸口使我有很多联想，我们现在有些个文章里描写的就是说这个运河上的这个。特别是那个皇帝的船，多大多大，曹方船是吧？还有描写多大多大。其实有些闸的话，你说这个闸，也就是三四米吧， 啊，两三米，这根本就能可能走大船是吧？就砸的这个限制你，这是一个问题啊。这也是另外一个角度看那个，在淮安那个地方，这个有机会大家去看一看啊，这地方，这当时还有淮安的御码头啊。那么就是这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船呢、啊、怎么过去？那么现在我们看啊，船闸都是一级一级的，包括长江三峡，我们过去这个过闸的时候，啊一级一级的上啊，把这个水隔住，那个水闸门打开，水流进来，啊抬高了水位，完之后，过去之后把后边关上，前面打开，再抬高，一级一级往上走。其实现在很多闸都做的这个事儿。但是那个运河上呢，还有一种这个办法，还有一种这个，啊，这我们看这个瓜州古渡啊，你看一看啊，这是就刚才说这个闸，这是瓜州旁边的闸，瓜州古渡现在已经是这种样子。这是今年春天我去的，那是第一次没找到这个地方，这里头还不让进，水利部门控制，晚上关门了也不让进，最后给看门大爷。给点点钱，让我们进去去拍点照片。瓜州古渡这地方，这瓜州这个船闸就是刚才说那种船闸。那么还有一种，大家看这个画，这张画是当年这个，大家知道这个，有一位宁波的一位老先生，这个哲夫，后来我们给他出个画册，叫《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那个黑皮儿那书。当时我给他编这个时候呢，他从这个香港拿来很多这个国外发的表的，这报纸上的一些图跟中国有关的图，其中我就发现这个，他说这个图啊是说，在义和团爆发前夕，很多这个沿运河的这些个民众啊，哎，就怎么样到天津来，往天津走的路上，这个后来考察一下，我就想找这地方到底在哪儿，找不到，可能是在山东。那山东那地方这种闸，山东那个，在这个临清那一带的话，它有几十个闸啊。那么这个船大家看到都在上面，它上面溜下来，这个现象在运河上非常多，这叫翻坝，叫翻坝，在江南也有这样翻坝，就是说干脆这个河呀，咱也别走那闸了，那个水跟那个坝差不多啊，就给拖过去，直接拖过去。那么据历史记载呢，就是运河上的很多这个漕船呢，是把梁卸下来，把船拖过去再装上，过一道闸就这样也就来那么一手。大家可以想象是运河漕运是多么艰苦的一件事情。这是一个哎，由于这个当时还给我一个启发，就是当时我们在天津博物馆，当时在那个二宫那边展的时候，就是展出一种船，就是运河上很多的一种船叫这个对漕船。对漕船呢、啊，这个船呢、啊，平常是两半，中间有一段是两边对口是平的，然后可以对上之后变成一条船。那船好像还有点弯曲，用缆绳把它弄在一起。当时呢，这个我们那个王先生他说，这个运河河道是弯曲的，运河河道是弯曲的，然后呢，他有些弯拐不过去，他需要把船很长的船啊，把它变成两半，然后再走的时候在街上。那么通过翻坝，又有一个想法，它不但是弯曲的问题，它有一个上下的问题。有很长的船，它再一翻坝，它就给撅了，是吧？那个船就不能承受，可能还有这个作用。所以我们可以不断发现这个古代道的人民的智慧，他为什么船弄成两半儿？就很多道的问题。那么我们在很多这个外国人画的画上发现，这个他们外国人在这个近代的时候，对这种现象还很感兴趣的，所以很多人都画这个。哎呦，这个船怎么从那儿就挖就过去了？所以搞这个啊，这是这个翻坝，这在海宁啊。这次我们春天海宁时候，这当然不是在运河上，在运河旁边。有这么一个翻坝的地方，因为现在翻坝都不存在了，都没有，找不到遗址了。唯一一个就是长安坝，这在海宁县。 这地方说句老实，旅游人都不去，可是要是考察运河，你一定要看看这地方。这当年是翻嘛的地方，这地方呢，你看都是垃圾堆，我们照相都是在垃圾堆里的照相，一定要找。哎呀，如获至宝，这个翻嘛的地方终于找到了，在江南找到一个地方。那旁边呢，还有一个新老两坝世进勒索碑，这个碑挺有意思。将来我建议大家就到那去找这个碑去看一看。那文字里讲什么呢？这个翻坝这地方，这船到这儿之后啊，他就当地就有一批这个负责给你翻坝的那些个劳动的这个叫苦力也好，是什么也好，但这些人也挺坏，他是找你要钱，你要不给钱呢，给钱给的不够啊，他有办法，他把这个船呢给你弄到坝顶，他不管了，撂着他走了，多少给钱多少也行了，就是禁止勒索碑，就是当地县官是不许这样做，是吧？就是这把当时这个翻坝时的一些个人际关系啊，很生动地表现出来，就这个地方啊。那么翻坝这个在杭州有一个翻坝的地方，那个有个桥旁边啊，他搞了一组这个翻坝的这个雕塑，就是搞运。杭州认为这个是运河上的一个很壮观的一个场景，起名字，它是中间有一个船，在一个山坡上翻，前面两边呢有缆绳，是由拿牛和人拉架过，把当年那个翻坝的情景再现了，名字叫运河魂。这个过去坐船的时候，这雕塑，那么好，现在我这照片特别多，是吧？一万多张，我挑挑啊，咱们从这个大运河咱走一趟啊，咱看看这个地方，就是杭州这个通州这个起点。当时这有一个这国家文物局的这个国务院公布的这个北京市文物局的这个牌子，就从这儿开始啊。这个桥是后修的，旁边还有一个古桥啊。这个大光楼是原来有的，这是新修的，他也是搞旅游嘛，他把这个就建起来，可能当时没那么雄伟。这个就是漕运到这儿之后，清点点交的地方，大光楼点交这个粮食的地方啊。这个通惠河往上走，往北京走，通惠河应该也算运河一部分，但是他把那个碑搁在那个通州那儿，就是真正的京杭大运河，有的人是从通州算，有的是从北京后海那儿那地方算。北京现在也挖出来了，前一段时间去考察一下，就是元代的那个河床底下石条石板的什么的，现在都咱其实到北京去旅游啊，也不一定到那名胜地，看看这个挺有意思，新挖出来的挺好的，跟后海那边通着啊。那么这个就是北运河了，因为这是个明信片，我们凑点照片吧，大家看这个风光很异丽啊。这是河船，其实中国人在船的问题上在全世界是领先的，这个咱就不细说了，关于中国的帆、中国的舵、中国的隔水舱、中国的船型以及的炉，五大发明，有的五大贡献。咱们把天津搁过去，一会儿再说天津。这清县这是一个30年代的照片，那么这是到了这个阜城县，阜城县和景县交界的地方，再往前景县，景县的河道现在是这样的，很美丽，但是放羊了，今不走水。但是这个河道现在干什么用呢？引黄济京还走这个地方，引黄济京，这河道保护得很好，也很干净的河道啊。这个河道啊，运河的河道，大家去的时候一定发现它是弯弯曲曲的。为什么这样呢？它是故意挖成这样的。刚才我们说了，运河的它这个水差非常，这个水位的这个差非常大。用闸是一种办法，把水拢住；还有一种办法，就是用这种延长河道的长度，然后这个缩小它每一段的高差，这样的话可以保持一个水的深度，可以行船。这个。刚才说的闸坝，你不能一段段的放，
他肯定还是这个还要在里面河道里溜。这里民间有一句俗语叫做三弯定一闸，三个弯就相当于一个又修了一个闸一样。那么这个有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说那个当年秦始皇修陵渠的时候，陵渠就是这个水源和西江之间的这个距离呢是5公里，那么陵渠修出来是30公里。如果不是30公里的话，那水就一泻而下，根本就不适合行船了，而且你也保持不住那个河里那个深度，所以这个很多河道都是弯曲的。那么我们这个解放以后啊，后来这个运河不修了，有些地方领导他不懂这个，他就做了很多拆弯取直的工程，结果有的运河就废弃了，它水就留不住了。这东西这里好多道了，它不能随便这个把古代人的这智慧就随便否定，一拍脑门就干，所以有些东西要研究一下再做这事儿啊。涪城县的运河也是这样，这是故城，故城还有一段水，现在这个德州以北的运河基本上都没水了，如果有的话也是像一个两边接住了像湖一样，像杨柳青的那样，杨柳青那个已经埋了，以前都埋了又挖出来了。昨天我还跟杨柳青那文化局长还在那儿聊了，他说杨柳青那好像是他出来差2条河，是杨柳青那个河也是弯的，他好像2条河并行的，他就弯到那么大的程度，是这样的。还有就是我们看那个近代的拆弯取直，我们那天津那个北运河那个大弯，北运河很陡的话，北运河也是需要弯弯曲曲的，所以这个拆弯取直那就运河那个一定不起作用，它是为了海河工程，这是为了海运那个海船进来，是为了这个啊，就因为这个三岔河口申遗就没有名单，他说你那个不是原来的三岔河口，改道了，咱们那申请的人也没说清楚，就。实际上即便改到了那个三岔河口那个地区，也应该是运河很重要一个节点，是吧？这里不应该这样啊。我们看德州运河就这样变成臭水沟了，可是隐隐约约还看见岸上还有一些个码头，也到70年代的话这运河还起作用。那么它在1855年这个运河断航以后呢，南运河运河的主要功能是天津跟河南之间的联系，和渭河和那个张渭河这么样，跟天津是变成天津连接腹地的那个，所以九河下梢的其中之一啊。那么德州就是在30年代还有城墙的时候，它这个运河也从河边从这个城边流过去。那么运河从这个德州以上就4米4，水流就很充沛了，但是那个河那个水流不到天津来，整个那是属于山东境内，山东的水河水人家自己管理，所以是不会到河北省来的，咱还隔着河北省了，河北省那儿倒还有一个独流检河，还有一个这个叫什么马场检河嘛，马场检河还另外一条道走小站那个地方，就是那个九泉闸那个地方，一会儿咱再看那个地方。所以说这个现在运河干了，这个水很宝贵，各地都自己接住了那水啊。这4米4很有名，这里还有一段故事啊。那么再往临清，刚才我们看了刚才我说了，海河运河边都有一个山坡，看见了吗？这临清的运河，这个临清肯定是没有水了，那地方因为它比较高，它是河道还在，河道已经长树了，旁边那个挖出来的土还在那堆着啊，还可以看出来，这是。临清一条运河，这在那个临清的舍利塔上往下看，这个河据当地老先生说已经拆弯取直了，拆弯取直了就是这，其实运河应该是弯曲的，不是这样，尤其是山东那地。这是临清的凹头机，凹头机前面有一条河道，据说这条河道应该是元代的，也是现在也是就是只留了一段啊。那么在聊城的水就比较多了。聊城的东昌湖，聊城的这个越到南越好，越多水越多。我们看完聊城，这个说号称江南水城嘛，就感到啊，这个地方就是很羡慕人家，那地方水太多，这城市里水比咱们多得多。
你看那东昌湖一望无际，那搞旅游搞什么的，人亲水的哈，这东西。济宁运河是这样的流过去，它也变成一个城市一条美丽的河哈。济宁和淮安两个城市在争这个运河之都，这个河道总督是在这个济宁，这个漕运总督是在淮安，所以淮安说我是运河之都，济宁也是，他们在争这东西。我们天津拿运河没当回事儿，因为天津兴奋点太多，资源太多，他当地认为这就是我们的这个搞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他这个谁济宁这个李白的话在那儿住了很长时间，我都不太清楚啊。李白这做的诗里头跟运河有关系的太多了，咱都知道，这个唐朝的李白，他当时都是写的都是其他的一些有名的名著，他的诗作里跟运河很有关系。那么台儿庄，就是咱们这个 PPT 一开始那个，我选的这个，也挺漂亮。台儿庄是因运河而生的，没有运河就没有台儿庄。这是我们的车。那我们在落马湖要过一渡摆渡，哎，这个落马湖啊，上头这船都跟轮船一样的大船，所以这个实际也算运河的一部分。这个落马湖上那个穿过它，这个乾隆的清宫还有这个腰洼那地方，那都是很有名的运河的数千千那地方啊。这个落马湖上的这个船闸也是这样的，这船闸太多了，运河上的啊。然后到扬州，烟花三月下扬州嘛，啊，正好我们去的是三月，是年二三，这个在上一次拍的啊，2009年是拍的，今年又去了一次，寒山寺，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此来，枫桥还在，真的去苏州看看这地方挺好的，啊，这儿旁边还有一个那个张叫张什么？他那坐着，我对不起啊，忘了。还有那个雕像在旁边，这人特别多，这地方啊。然后最后到了拱宾桥，杭州的拱宾桥，啊，这个就是终点。那这有一块碑啊，拱宾桥大运河，京杭大运河的终点，而不是运河的终点。运河还继续往前走，这儿有一个三瀑闸，通这个钱塘江的，钱塘江的水位和这个杭州的水和运河水位有一个水位差，需要走三道闸过钱塘江，然后到绍兴。你看绍兴这儿还有水门，绍兴整个那个护城河都是运河啊。那么这是它的护城河，这是护城河的一段，可以这个有这乌篷船，绍兴乌篷船嘛，花点钱走一圈也是很有意思的啊。看看沿岸两边的这个江南水乡啊。哎，我们再看天津这段，刚才我把它搁过去了。这个从水利设施上来说，杨村八孔桥，现在这些桥啊都是解决这个有好多减河，人就不往天津流了水，从那直接就入海了。那是海河改造工程嘛，所以他修了很多闸。杨村的八孔闸，这是杨村地区八孔闸的另外一个闸。从那个八孔闸远望京津，这是运河啊，没运河。往北京那边看是这样的啊，运河。然后杨村御碑亭夜景，杨村搞得不错。杨村那个就是他那个市区那一段的话，整得挺漂亮的。因为晚上从那个通州那边回来，到晚上正好赶上个夜景，就拍点夜景啊。你看，杨村也挺漂亮的啊，晚上比海河也不在一下。将来人家有河，人家有运河是吧？然后在北辰的曲家店，曲家店啊，这个口北运河的口，那是一条简河啊。曲家店也是解决这个减河跟运河的关系。然后北运河啊，在哪？这是这个北洋桥那边，这有个橡胶坝嘛，这是这个河北工大那地方啊，河北工学院那地方。 你看那个地方已经需要有一个橡胶坝来解决这个高差问题，所以运河的问题啊，它就是解决这个上下的。到天津了还这样，这所谓天津沿，张家口，这是以前的啊，这不是现在的，这是老三站口，三湾区是以前的，就是当时你看，就是刚才说的这种船啊，这种平底船，还有对挑船。这是应该是南运河上的，也是船很多。杨柳青运河现在这样，他挖出一段来，挖出来，他搞这个文化，搞旅游嘛，挖出一段。运河上的桥啊，这是明信片上的那个杨柳青啊。杨柳青，你看房子一直砌到运河边儿，水也挺多的。静海县的运河。都流的运河，这30年代已经这样了，就断流了。然后静海九仙闸是解决这个麻省检河跟这个南运河之间的这个关系啊。这麻省检河这儿有一个李鸿章的碑，讲这个修这个闸的作用。当时也是这个，他南运河的水还威胁天津了，就天津闹大水都跟南运河都有关系啊。就当时修这个闸也是修这个检河。这是这个南运河麻省检河交叉地方，在闸上头，这两个闸上头，这边是往天津来的，这边是往这个麻省检河去的。这就是引黄入京是从这儿进来的水，那么这个闸就是南运河闸，这个引黄入京的水从这儿就进来了。再往上走，这是什么了？这是这个马场那个有一个炮台，啊，这个。这就是军事重镇的马场，这个马场誓师，这个淮军在这儿驻军，常年驻军，现在也是兵营这地方。哎，下边来说这个运河管理体系啊，这个漕运呢，一开始啊，从元代的时候，这个漕运是用这个抽调官兵来完成漕运，那军队来漕运。后来呢，明代呢，就是军事民夫都有，那雇了很多民夫。它就产生了三种制度：支运、对运和长运的制度。啊，这个制度都很复杂，咱不说了。那么到了清代，它还细用了明朝的这种漕运制度，也有支运和这个对运兼用，也有河漕，也有海漕。就是说，运河就是在通的时候，也有从海上走的。它不是说它以运河为主了。是这么一种情况，就是元代说是走海运，它运河断的平也走，但是不是现在这个京杭运河，它有一段在路上走，有一段走河，是那样的啊。它当时这个漕运制度，它是分成缸啊，30船为一缸，提前3天就准备好了，每天就装粮，装30船，装一缸走，天上空调就走，这个重船逆水而上。日行35里，顺水而下是日行100里。空船的时候呢，他到了那个仓库那儿限3天，装3天，卸3天，是这么一个规矩。这个空船呢，回程的是顺行200里，逆行50里，它一般都有规定的。所以我们说，运河沿岸很多城市之间的距离，跟它这个运程就有关系的。这太详细的，我现在没有研究啊。你比如说。北京到天津240，天津到沧州240，沧州到德州240，德州到泰安那边啊，不走泰安那边，就是说一个大站240里地，中间还有多少小站，它中间有很多制度，几百年形成的啊，这个东西。另外，它这个天津这地方呢，1316年有个海景镇，这个。金代直沽寨，元代海泾镇。海泾镇呢，到底在哪儿，咱也说不清楚。现在有的人就敢说，海泾镇就在哪儿，你可以估计。但如果考古上没挖出来的东西，你就不能定论啊。这东西，天津呢，就到这个至元25年1288年的，有一个京沽海运米仓，直沽海运米仓。1366年在直沽设广东仓， 应该说织姑或者叫海京镇应该都是在一个地方，应该就是在现在天津旧城那个地方，应该是这样，猜测应该是这样。哎，那么这个天津啊，哎，后来有广通仓也应该是在这个地方，也就是它跟这个军事镇重镇跟这个粮食的存放是有关系的，这天津城的形成。那么在天津设备之前，这个地方就应该有一些个设施。那么就是天津，我们看那个天津地区啊，它基本上湿地，很多村庄、很多这个有人的地方都是在高台上。我们现在还有好多地方，什么后台啊、后台、这台、那台，这个我们看《京城报》《包甲图说》那图上，很多这个村落都是在台地上。所以从这个天津旧城的位置是比较高的。说大石沟，大石沟那地方也是比较高的，大石沟也是一个高台，反正有高台的地方应该是一些聚落在那地方。哎，选城址的话也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漕运呢，天津这个我就不说了啊。漕运呢，明代开始设漕运总督，是设在淮安，就是漕运总督现在挖出来的地方。这地方都保护了啊，这就是整个这个现在保护起来了，他可能要做一些文章啊。同时还有河道总督，他是管这个事儿的。一般来说，管漕运的这个官最大的官是正二品，经常是正二品，这很重要的。那么下边还有很多这个什么河道总督啊，还有这个叫什么度量道啊等等的。这个天津啊，这个本来是没有这个什么的，天津这个直隶河道总督啊，是这个在雍正八年的时候，在天津叫北河，那是北河这个直隶河道总督。然后又增设一个直隶副总河驻天津，就天津曾经有过运河的管理系统，那总的系统是在这个哪儿，在淮安这地方，天津也有过。这个详细情况我就不说了。另外天津还有一些仓啊，像明永乐年初年的这个小织部一个百万仓，这个百万仓很可能是元代的广通仓，是吧？那个位置。那么天津城里呢还有很多仓，天津县志里都有，大家可以看看。那么很重要的天津一个仓在哪儿？在北仓。北仓是雍正元年，雍正二年建成，雍正元年决定建一个仓，400万担，这是国家仓。所以这次我们给这个北辰那个做文化策划的时候，北辰人最腻的听这个仓的，北仓啊，烧死人地方，埋人地方，就是人生终点在那儿，就是特别不吉利。实际上是官仓，那地方怎么不能讲？我觉得北仓的都不愿意叫北仓的，叫北辰，啊，这啥北斗一样的，是北斗跟北仓北郊区那是吧，有嘛关系是吧？北仓呢是它的文化财产，文化这个原点。南仓、北仓、中仓都有，《京城八大图上画得很清楚，所以完全可以做这文章。所以我们给他策划，你就搞仓文化，全整个运河沿岸的话，还真没有地方集中说仓的问题。其实仓是运河文化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有出就有运，你有运输之后，你肯定有仓。所以这次我们到江南去也看到有些地方零零星有些仓，谁都没不关注这地方。你北辰你不搞一个仓博物馆，把全国的仓把它说清楚，中国很特殊的这个仓文化，在欧洲很多小国它就没有那么大的粮仓，中国这个大政府那么大庞大军队，它需要很多仓来存粮食。刚才说的粮食最重要的战略物资嘛，所以这个仓在中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文化。据说仓和凹嘛，凹是有盖出房子来那叫凹。那个盾呢，仓是一个大的概念，这凹怎么来的这词儿也说不清楚，好像是在楚汉相争的时候有一个凹山，这个楚霸王占领凹山以后没占领住，让韩信把这个凹山又夺过去了，把粮仓占住了，他占领武子这个项羽输啊失败是有关系的，他都没脑子是吧？人家韩信那儿一帮那个一些谋士啊，他把这个粮仓给凹山控制住。那么后来这个仓神 苍还有苍神了，就是韩信、萧何，这俩人肯定是苍神，很多地方供他的，这个很有意思。这个苍龙海一个，也是一个后来给北神弄这个发现，各地的苍神到底是谁？我发现四个苍神，还有一个人都是人神啊，这咱不说了。那么天津这个是，四十万担啊，粮食四十万担，他这个。为什么他在北京以外还修那么多仓？北京基本上从元代到明代到清代基本就是大粮仓，那离仓都远去了，你统计一下都凹的话都上千，他要存这些粮食。那么他外地还存很多粮食，为什么呢？这是一个运输上的一个运筹学的问题，他粮食运到那儿他还得运出来，他不如就地存着，将来一分分一拨就可以，这叫对流，粮食运输叫对流啊，这方式对流也是反映一种聪明。当然这个仓里头的形制各方面还有好多道的话咱不说了，这个将来有兴趣咱可以什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陆河都运图的问题，咱这儿没时间讲了。陆河都运图啊，这个通州啊认为说那话他那儿，我们馆里头打80年代我们的展览里就老先生说这是画的天津，这顾道新顾先生啊，但是当然什么道理我也没细问，老先生故去了啊，当时老先生肯定是考证过，但是现在这个国家博物馆这个王研究员70多岁老先生他一口断定就是在通州，可是咱天津已经都这样了，又搞这个策划咱得考证一下，一考证啊他那是不对的。这个文章我在今晚报上登过，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找来或者下来咱沟通，我给他详细考察一下。而且这次我去考察运河的话，也特别是沿着这个画的这个流传经过，我们找到了当时这个保存这个画的后代，而且很详细的就是问了一些情况，所以他那个肯定是错的。现在他也不接招，对吧？你说咱辩论辩论，我的材料你给我材料，咱辩论也争不起来，也就说他。也可能是默认通州那个，就是说其实我还是通州人，我家老家是通州人，但是这东西科学态度应该是有科学态度啊。那么我们说这个还有一个临清的超官，现在这个超官呢就唯一的留这么一个地方，这个是文管所，现在是这也是一个管理系统。扬州的超官就在刚才说那申一办的旁边，前面就是运河啊，刚才说的仓，这是南新仓现在留的一个什么东西，这里很有讲究，非常科学，这个仓形式。北仓那个京文报雅图书上那个图跟它一模一样，上头有七仓，前头有这个龙门等等，里边还有水井，一套这个管理制度，这个古代这个已经很完备了啊。你看北仓那个，这是在角上那地方。这是南昌，那么下面我们讲的运河城市，咱先溜一圈啊，就说这个运河这些个城市啊，大概的这个很多是吧？照片很多，咱就说这个运河有很多标志啊，这塔，这通州燃灯塔，这个旁边这个寺叫三教寺，就是说那个佛道儒三家都用这一个寺，这是一个旅游点儿，现在这是一般说看着这个塔，运河边的塔是有功能的。就是看到这个塔就是到哪儿了，啊，一看这塔就这个到就是终点了，啊，这是一个标志。这个陆河都运图我不说了啊，陆河都运图很重要的一个标志物就是这个荒川坞和和天津的这个炮台，七星环绕嘛。通州没有炮台，通州没有荒川坞，那画上画的这个那不是画天津画哪儿，那非说是通州，开玩笑嘛。再说你通州能进海川吗？你旁边是海川的。但看运河里不都是平头平底船吗？你看这个船，这是浮船的，对吧？很多这个细节啊，这是他瞎说的。你看《京报》图书上这个，当时荒川坞一模一样，跟他那图啊，咱就不说了。景县的舍利塔，这也是运河边上一个标志，这大家都没注意。沧州的狮子，景县的塔嘛，过去有那么一句话，这塔现在漂亮极了。可是那地方就是没人去，景县人大家都不注意啊。那么故城县还有一个庆林塔，庆林寺塔。说运河沿岸的很多塔都是这个航行的标志啊， 这是长城的标志，沧州清风楼现在变成这么一个重修的这个。不过那木材我看用的不老太好，没不敢用好木头。哎，这就是这个临清舍利塔，这个是在这个明代这个马唐那马唐之后修的。当时当地这个，这是几层几层的一层，大家捐献，当时商民捐献修起来的，那个里边碑特别多，碑刻特别多，内容很丰富。当地那个老先生叫马鲁奎先生，老先生我找到他了，因为当时他跟我们管的那个老先生顾道新顾先生，当年考察运河时他们认识，这回我给接上茬了，老先生特兴奋啊，带着我满街转，就趴到塔上去给我讲那个碑那个故事，特别好，是吧？这个塔应该去看一看啊，考察运河一定要看看，当时这个很多故事，这个塔，马唐在当地怎么样，横征暴敛，大家都恨他，就认为这个太监，阴气太重，一定要有个塔镇住他。但是后来这个京城里的这个太监们，大太监们，那里好多太监也捐款，这个关系很复杂，当时这个。挺有意思，还有很多文化的这个内涵在里面啊。那么临清的考风街，这就是我说第二层次了，就是城市，我讲城市了啊，本体那过去了，城市啊，这些城市里头，详细讲也就是两小时，我抓紧时间，一会儿咱要互动一下啊。这个有很多这个街市啊，它有这个同质性啊，你看这考风街。这是临清一个很重要的街，这个街上头还有很多和它交叉的街，都跟运河有关系。考风街是考试用的，原来就是说那个考这个科举的时候，这条街上都是考风啊。大家看这儿有一个郭氏街，郭氏街，咱们天津有郭店街，就是这个就是运河上的这个郭很重要，在古代。家里头嘛，扎锅卖铁，没有锅你做不了饭啊。卖锅的很多地方都是这个运河沿岸，它是运输这个锅，因为这个天津的锅呢，做锅的地方，山西做锅，还有这个河北省很多地方出锅了。怀柔锅，天津的怀柔锅，三条石后来是那个新铁路出那种新的那种锅是薄的，以前的锅是厚的，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产品。沿运河很多地方都有锅市街、锅店街，叫跟锅有关系。这是一个现象啊。这个临清有耳朵眼胡同，这也没有标志，这是马先生带我去的啊，马老带我去的，也不是天津，就天津有耳朵眼胡同，临清也有耳朵眼胡同啊。你看这里头我唱了好几张照片啊，竹竿巷是最有标志性的运河城市的一个标志。这竹竿巷现在人家功能还在，还真是卖竹竿卖竹器。就说过去这个运河啊，都提运河运木材，很少人提它运竹子。这竹子是很重要的一种日用品的一个材料。那么我们考察一下，沿运河有竹竿巷的城市啊是太多了。你像这个杭州市中心有竹竿巷，永丰巷南端西至延安路，北京朝阳门内竹竿巷，苏州、镇江、淮安、台儿庄、徐州、济宁、聊城、张清、临清、天津等城市都有竹竿巷，这就是运河城市的统一性。那么就是说，它说明这个竹竿在这个运河上是一个很重要的运输物资，除了粮食之外，哎，木材也是。不说北京是飘来的城市吗？像沿运河的砖，是吧？山东的砖，刚才我们看那个临清的砖，临清原来有临西有72窑，那砖是最好的，所谓北京那个金砖都那儿出来。临清的砖刻也特别好。那咱总说刻砖溜怎么样？我跟你讲，刻砖的一门艺术是建立在好砖的基础上，没有好砖你刻什么？临清的砖，人家当地就是很骄傲，我们的砖是叫机之有声，断之无孔，就是那个质地非常密，像石头一样，那就是它的加工过程，它把它 揉这个捏啊，就是摔呀、啊，怎么弄？最后弄的每一块砖都是精品。从这个朝运有一个规定啊，每一条船必须带多少块砖？是十几块，是五块，是10块的砖往北京运，这是零敲碎砸就把这个砖都运过来，每一块砖上面都有印记，都有铭文，哪个窑谁是谁烧的，然后经过验收之后拿黄标纸标包上像。像礼品一样一块一块砖运到北京去，竹子也是这样，竹子是从哪儿来的？竹子也不是江南竹子，竹子是长江上游来的，镇江那地方是一个集散中心，包括杭州往南往北都是长江上游来的竹子，毛竹啊，长江上游沿长江也流域来的，所以这里头有很多经济上的活动跟这运河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看竹竿巷就是一个标志啊，你看这个砖刚才我想你看这砖多好，临清的砖雕也相当棒啊，不见得比天津这个，所以我们研究历史的时候要比较，你说这是我天津独特的东西，你怎么知道你独特的东西，你只有比较，你说哪儿都没有就你最好那行了，人家也有你也有，那是一般的东西对吧，但是杨柳青尖画最好，那没办法，那是比出来的对吧，你看这砖雕的话，我看那临清的地方那博物馆也好多砖雕，也相当漂亮啊。这下边我们看郭氏街，章丘镇也有郭氏街，又出来了。聊城的光月楼，济宁市竹竿巷，济宁竹竿巷，济宁竹竿巷是个大很大一条街，不是小胡同。所以我看咱们报纸上有一小段说的，因为这个竹竿巷，那个天津竹竿巷，因为它是这个形状细长，所以叫竹竿巷。你看月阁都有，那就是功能上，还是这个什么？这东大寺相当厉害。这个寺可能是沿运河最好的寺，这个清真寺啊，还有一点小花絮啊，这竹竿巷啊，上头卖寿衣店特别多，卖寿衣的，而且每个寿衣店上打的标志“天津寿衣”，哎呀，我说这有点像那个北辰那感觉，我们寿衣是天津最好的，他打着天津旗号卖寿衣，很多寿衣铺都打天津。台儿庄远峰桥，台儿庄这个地方，这我看有没有时间，我很多城市的历史都很有意思啊。台儿庄顺治四年到清代的时候还没有了，还叫台庄，叫台儿庄，叫台姓，姓台的是个村子，明代是个村子是吧，叫台家庄，到1647年的时候才成为一个商贸重镇，人口多的时候达到5万多人，那就不错了。啊，古代的时候啊，大家知道天津在那个1846年的时候多少？经报小说统计是19万9000多人，就是算20万人吧，那算是比较大的城市。台儿庄也很厉害。镇江明永乐12年的时候，说句老实话啊，那时候天津还没不怎么样了，人家已经20万人了，4万户。4户20，一般是五口人，按五口人算啊，大概4.几是吧？这个徐州、济宁这地方都是比较生的，特别是临清。当年呢，临清比天津繁荣，临清在天津叫小临清，天津叫小临清，后来才临清到这儿，临清变小天津。临清那地方，你发现就是沿运河的城市，有些虽然没落了，现在。你发现他的底蕴非常深刻，比如他对京剧啊这个喜好，他的那些历史传统，他的一些故事，那不是一般那个现在这种状况那个城市能有的，应该是很繁荣的以前，是吧？就是沿运河，因为运河而出来的一个。你看章丘现在一个很小的一个地方，但是那是一个3个县，这个寿张县、阳谷县和这个东阿县的这个交界地方，叫三界首嘛，啊，当时城那个章丘城里有72条街、82条胡同，运河好最好的时候，现在不行，很没落。那地方吃的东西、饮食文化相当好，是沿运河这个饮食文化将来是一个要研究的，跟天津这个不在一下，那地方很多这个什么，德州也是，德州。以前没嘛人，德州以前啊，刚一建，德州也是个魏， 天津卫、德州卫、济宁卫、什么临清卫，什么这都是卫。天津沿运河有40多卫，因为全国还多，就是运河这个守卫运河这个卫。德州城开始建的时候跟天津一样，里边是空的建成，天津城也是里边是空的，后来慢慢城里才有人的。天津是沿河发展的这城市，德州也是这样。那么德州到什么时候呢？到这个到乾隆52年的时候，达到35000多户，16万多人啊，九街八巷二角啊，这有说法了。这个天津的不说了，天津明代其实还不行，现在有的地方总爱拔高，特别红桥那边，我总跟他们那个争论，是吧？他们都恨把自己历史说得很远。天津那个那几个什么顾义街、竹竿巷那么几个地方说的都特别很早就繁荣了，恨不说元代就很繁荣了。但是我的看法，咱还是尊重历史，就是说嘛，你看方志，明代弘治6年的时候，明代初期，天津城才5个集，那城里还集市了，那商业繁荣什么繁荣？你不足以支持商业街，你只能是隔几天。开一次机，那个贸易量有限。到了弘治6年的1493年，又添了5集市，天津10个集嘛。那明代的这个位置上，你去看看，那不是都是集吗？到什么时候才有的街市？什么叫街？街就是说24小时，这个每一天都开，那才叫街了。出现很多专业街，没有的事情嘛。所以就是这个东西啊，咱弘扬这个文化是对的啊，但是要尊重历史，呵呵，还是要研究这些东西。所以这个顾义街啊，也有好多什么八大家什么的，一说其实这很多这个都是近代的事，运河断流以后的事，放在运河上这是不对的啊。这个是这样啊，建国桥、皂河古镇啊，淮安那个御碑亭，他这个墙上的字儿什么意思？南船北马舍舟登陆。你说这地方他认为是一个分界点，就是说这个南边是以船为主，北边以马为主，那就是他淮安。其实北边就是逐渐高起来了，河这个逐渐高起来了，就是不能以船为主了，以陆路运输为主。清江浦这地方现在旅游区，现在是这地方非常漂亮啊。据说这地方原来也是个抗日根据地，一个革命遗址，还是一个啊，就是刚才说那个山楂那地方。那我们看楚州，有个竹巷街有一个、啊、楚州呢，现在就是那个淮安的一个城区，离着淮安还挺远的，这就是周恩来的那老家。现在他那地名可能还有点变化。其实还叫楚州，那就是楚州，是总理那个老家在楚州，楚州的顾义街是这样的，不算太宽。有一种传说，就是这个顾义街啊，就是在运河沿岸特别多，他这个船民呢都是很穷的人，他有时得当衣服，有时也买点衣服，就像现在有那个民工的摊儿一样，就买点便宜的衣服哈、啊，给他们服务的。天津顾义街一开始也是这样，后来就是变成一些个钱香义嘛的一些大的不出现了。楚州这个，因为它后来没发展起来，所以还保持这个顾义街这样。看见楚州的顾义街，扬州的扬门，东关码头。扬州这个城市，你说它是运河城市也行，说是长江城市也行，它是长江运河交汇的地方，所以很繁荣。扬州当初是相当繁荣。这个还有东关大街，这个大街现在整个整修一新，这上头典故太多了。扬州城的这个从隋唐以后的那个文化遗存太多了。那扬州也不光瘦西湖啊，它那个扬州城里头很多地方，现在那个谁江泽民在这儿，老家在这儿，江泽民那个老家现在修了，但是门口没挂牌，大家都知道那江泽民老家门口好家修的棒极了，就是扬州人。京口古街，扬州这不是瓜州吗？ 瓜洲京口一水间，什么什么，有很多诗啊，讲这个京口。哎，我们这今年春天去的时候就住在京口来了。京口这地方呢，这个镇江京口是跟运河有关系的。这个京口现在是个区，它有很多古街上，他们现在也很注意挖掘这个，保护这个。常州过了长江，常州这个温亨桥碧溪镇，这就是运河边上一个。这个碧溪镇就是，这是碧溪镇，这条街就卖那个女人用那个梳子，木头的、牙的各种各样梳子。据说当年巴拿马赛会得奖的，现在他是整个是拿他这个品牌做文章，那都是这个碧溪店，这个就是运河边上这个，他以这个特产为荣。但是现在倍儿贵那东西，他宣传的这个。挺邪乎啊！这要治什么病？哪玩意儿聋子吃聋子上聋下头治病，说得很深。那一个都拿那个礼品盒弄的，都给外国人听的。我反正琢磨半天，我想买个纪念品，后来我那个苏州的三塘古街运河边上，这个三塘古街现在这个饮食文化这地方相当发达，它现在还保持着这东西啊。这是运河啊，三塘古街边上。那到苏州玩的都是虎头见石，到了什么，像那运河边上的都没人去。其实这地方他本当地人，这特热闹这地方。好，下边我们就讲运河文化。咱先说说这个漕运。这个漕运不能不说到漕帮，先说社会上的漕帮。漕帮就是青帮，青红帮啊，这个。青红帮啊，这个红帮一大片，青帮一条线儿，是吧？青帮是从红帮里出来的，红帮就是天地会，南方的天地会。这个关于这个研究的文章太多了，是南京大学这个蔡少卿先生呢专门研究这个南边是帮，北边是会，是吧？北边会李志一先生，这个教，那么白莲教，是吧？南边是这个天地会，运河上的这个。这些船工啊，刚才说了一开始是军人运，后来又雇民夫，后来慢慢以民夫为主，军人只不过就是在那儿象征性的跟一下船。那么这些漕帮呢，各地的漕帮呢，就形成这个所谓码头文化。这个天地会就是码头文化的出来的这么一个组织。这些人是干的，刚才我们说了，运河上是干的最苦的活儿，体力活儿。包括他各地的那个，你比如说有潜工，就是那个经常挖河的，经常保持河道畅通的，有纤夫，有这个在那个翻坝的地方搬粮食的，还有这个到仓库那儿装卸的这些个工人，他们这种做最低级的这种体力活的这些人，他们在运河沿岸的所有方志中都没有出现，没有任何文字记载，就是最普通的劳动人民，但是他们。中间有一个自我保护的组织，他们最容易受伤害的，而且他们这个，就是你要是粮食要是受了拿水打湿了，或者是丢了，或者着火了，还有着火问题了，啊，水火这些东西，他们就没有保障。还有他们自己还有一个就是说，互相之间帮衬，就中国这个帮派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各行各业都有帮派。商人也有商帮，而且所谓十大商帮，行业有行帮，所以他们这属于这个青帮，这属于行帮。是因为后来青红帮呢，跟天地会它是一回事嘛。在这个孙中山革命的时候呢，一开始依靠他们，依靠会党，所以这个中国的这个所谓早期的国民党就带早期的革命党带有帮会的特质。这帮会里入会的话，他要有一个仪式，要开香堂。后来孙中山在这个中华革命党的时候，就要宣誓。有很多这个，因为国民党里有自由派，自由派就不认可这个，中间有冲突。啊，这里有很多这种情况。但是这个组织是还是很严密的啊。他们那个这个说起来是一大套东西。那么在运河，这些个漕帮呢？那么他们这有没有痕迹呢？在运河上就是留下一些痕迹，这个呢， 就是这个我们说山东那个马鲁民先生啊，马鲁辉先生，他研究这个东西。那么在这个临清在挖一个桥的时候，挖出一个碑来。这个碑呢，就是一个曹帮互助的一个碑，上边有名单。这个马先生啊，他研究之后他对了一下，因为他对这个曹帮很关注。那么这些名单呢，就跟这个在杭州原来是这个青帮的大本营，他们信罗祖，很多罗祖庙。这个罗祖庙呢越颤越多，这个清朝政府是不允许底下这个就这种地方组织太厉害，是吧？就镇压了几次，这个谁，乾隆皇帝也镇压过。那么这些个镇压的过程呢，就反映在一些当地官员的奏折里头，那么就存在清朝的一档，就是大库档案里。他们到北京查了，后来我查《清史录》，《清史录》有概要，就那个年头的概要。那么当时镇压的那些人的名单又出现在这块碑上，就说明这些人后来跑到临清去了。临清这块碑跟天津还有关系，它是在它里头有一共六帮，是几个帮，其中有两三个帮是天津的，天津有冀州帮，天津还有这个天津帮，还有几个帮跟天津有关系的。那么在这个碑上留下了曹帮的痕迹。那这个碑还是在天津大王庙刻出来的，然后刻完之后运到临清去的，是这一段文献是很重要的啊。这个好像还有继续研究的这个可能性。这张图是这个在通州的博物馆里头，很少见的。那么这是在扬州的这个博物馆里头，他们把曹帮的形象，在曹帮里头这个有很多这个名分的，有什么白善呢，有什么这个军师是白善的，好多人，他把这个人都给刻出来了。这是他们曹帮的一些旗帜啊，这是在通州的博物馆里头，不知道他们在哪儿找来的这个。那么下边又说到成功的成败，哎，再说一句，就这个曹帮最后哪儿去了？运河停运之后，这些人哪儿去了？有曹帮进城问题，所以在沿海一些大城市里头，后来的青帮很多的身份是曹帮，包括天津在内。这个曹帮呢，他们在不同程度上把他们的一些个习气也带到城市里来。所以我们后来研究天津的时候，有说天津有一些帮会组织，也有一些帮会组织，有的说叫混混，有点什么。其实混混帮会这个东西，并不是天津所特有的。这个你们看看，有机会翻一翻那清败类钞，清败类钞那肯定是在以前清代的时候的情况，很多城市里都有这个完全一样的那种习气那些组织。所以这是城市里一种现象，就是曹帮在上海、在天津都有青帮。天津青帮是从曹帮过来的，但是这个详细的考证，这个还需要进行研究。那么这样，就是因为这个青帮跟这个蒋介石、跟这个国民党有关系，那么后来天津的青帮，在日本时期又跟日本勾结啊，所以解放后就给定成反动回脑门，所以这个研究也成了一个禁区了。其实，在早期的来讲，这些人是真正的劳动人民，真正很苦的一些人啊，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那么成功的成败，我们一说漕运，一说干嘛，就说妈祖，天津一说就是妈祖，我在这儿还讲过妈祖问题呢。可是运河的保护神不是妈祖，运河的保护神是金龙大王，所以大王庙才是运河，是河神，妈祖是海神，在元代海运的时候是妈祖庙、天妃庙。后期又走海运了，大概在叙州天津县志里头，就是原来的县志没有，我们大家查一下，后来也没有。在那一段时间，在咸丰年间，天津又多出16个妈祖庙来，是吧？那时候正好是运河断了流之后，这个大概同治年间。我记错了，对不起，我这脑子也不太好。又走海运了，他天津又出了一批这个天妃人，这很有意思这个现象。我只是把这个现象指出来。那么大王庙是怎么回事？这个大王啊，其实有很多大王，是吧？ 我们说的大王是金龙四大王，金龙四大王，蛇神，牛鬼蛇神嘛，蛇神，河神是蛇神啊。这个他原名叫谢旭，是个人神啊。谢旭是宋朝南宋王朝一个外戚，是钱塘县的人，钱塘县就是现在的杭州啊。那排行第四的叫什么？他当时是抗元的，他是抗元的，抗元的多了，后来一直不成功，最后自杀了。说这个人呢，就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当时忠于南宋的一个人。那么后来在这个元朝亡一百多年亡的时候呢，就是传说他很多故事，就是这个朱元璋啊，反元斗争中很多次他救过朱元璋，就是险胜救朱元璋，所以明朝一开始对这个谢旭就认为他是一个也是开国功臣，他是神灵在保护的，那当时迷信的人，所以就给他一直有封号。可实际上呢，这个谢旭呢，他就变成一个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是值得研究啊。就是他是个南方人，可是他在江北，就在淮河、黄河和运河沿岸出现大量的这个大王庙，出现大量的大王庙。慢慢他变成一个这个就是运河里这个曹邦也是拜他。这我在那个《天津时报》上呢，我曾经发现过这样的材料，就是每年就是开朝的时候，就是这个南方来的这个船工要带着这个大王的牌位到天津大王庙去摆上，可能还带几条蛇什么的，有这样的传说。那么后来那个天津的青帮，现在叫什么叫这个安青帮啊什么玩意儿，包括圆明会，他们那些人的活动地点也在大王庙。大王庙曾经是一个很兴盛的地方，天津是因为后来没了这庙，所以现在天后宫啊特别火，那时候不亚于天后宫，所以这个是被大家遗忘的事情。那么这个大王庙，我们看了，我这个清代的这个231年啊，就顺治到光绪朝啊，就清代230年啊，对这个谢旭这个他有一个这个封号，天后不有封号吗？还有一大堆封号，每个皇帝都给加一个字儿，他有44个字儿。这个妈祖有43个字儿，谢旭44个字儿，比他多一个字儿，但我不念了。什么显佑、通济、昭陵、孝顺、广利、安民、惠福、普运，40多字儿，就是他的重要性。其实啊，政府的这个封号是有用的。当这个海运保卫海运的时候，是跟他这有利益关系的。那么漕运从海上走的时候，他就给他封很多这个保佑这个海运。走这个河运的时候就保佑河运，就是这个神就起来了，那个神就下去了。天津那个神后来不知道是妈祖，天津管叫娘娘，娘娘是嘛娘娘？娘娘好多娘娘，观音也是娘娘，这个碧霞元君也是娘娘，很多娘娘，是凡是个女神就完了呗，就逐渐淡化了呗，妈祖就变成城市保护神了，所以大王就起来了。那么有大王庙的地方有呢，北京、通州、天津、杨柳青、静海、沧州、临清、聊城、济宁、微山的韩庄、徐州、宿迁、淮安、江都、扬州、瓜州、常州、宜兴、盛泽、杭州，这还不全啊。淮河、黄河沿岸也有一些大王庙，当然黄河沿岸的大王还有别的人，像刚才我说那个白鹰，那叫白大王，还有黑大王，还有素大王，但是最多的是这个谢旭这个大王啊。这是天津大王庙的这个照片啊，明信片，你看当时也是相当厉害了。这是拆完取之以后把那山门去了，就是后来就是说这个后来马大五院最开始在这里，那个李鸿章那个时候这天津最早的西医院是吧。这个大王庙我再看看啊，聊城大王庙，这个沿岸啊，沿运河沿岸现在没有了大王庙，一个没有了。但是这个我在聊城市这个马先生啊，他带我到了一个地方，现在一个学校的一个宿舍。这个地方你看边儿那底下这墙啊，还是大王庙的砖，就这是原来大王庙的地方。那么这个山陕会馆，这个聊城山陕会馆啊，这中间我发现了这个谢旭的一个像，这是唯一发现的一个谢旭的像，在山陕会馆里的出现了。 据说天津这个天后宫里头当年也有金龙大王像，所以这个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运河神，是被大家遗忘的啊。另外这个韩沟里，就是这个韩沟大王庙呢，在那个扬州，那么他这个大王不是金龙寺大王，是夫差，这个庙的意思也不一样，所以都叫大王庙。这个大王庙它是财神庙啊，夫差是作为一个财神来供的，所以这个把它搞清楚。下边我再说说这个运河文化里头这个关于这个运河文化这个方方面面吧，这饮食文化，运河沿岸有很多这个饮食的这个东西啊，就这个饮食文化，像这个，这是我在徐州，那这个马市街有个砂汤，这也是很典型的一个，实际上就是一种羊肉粥，用羊肉粥，说据说乾隆皇帝喝过这个，说这是砂汤啊。起什么名字，他这沙字写着字典也没有，这挺难弄的，这个沙汤啊，这是一个例子。那么这个运河这个饮食啊，也是有它的这个流传的这个东西的。你比如说这个说起来话长，这是一个大体系啊。你说天津这个菜是什么菜，现在净说是京菜，其实天津菜是沿运河上来的，就是基本以鲁菜为主，山东菜为主，然后还有点淮扬菜的那个影响。那现在，这个商业局啊什么，他们上位什么的就挖掘这个天津菜、京菜，就很创造很多东西。而实际上呢，天津的这个饮食文化影响很受这个运河沿岸这个影响。这个呢，比如说吧。运河沿岸的这个有很多有名的这个名吃啊，你比如说这个南北之间的这个交流，饮食文化的交流，比如山东这个煎饼，山东人吃煎饼，山东有人研究这个煎饼是产生在这个山下和平原交界的地方出现这种煎饼，然后整个山东人就大葱卷煎饼，那这个流到直上天津煎饼果子呢，就把它提升了，又把它放上鸡蛋，又是什么搁葱花啊，什么酱啊，什么好的很多很多这个东西。现在的天津煎饼还是这个最好的营养。后来我们在这个杭州又发现了一种东西，叫什么来着？我忘了这个。我们有一个同事，就那个我们老赵，他研究这个，早上起来还非得买那东西，一看跟天津煎饼果子一样，但是他的摊出来那个煎饼啊，那个材料不一样。另外这个嘎巴菜跟这个煎饼有关系。实际也是先摊出来来做，这天津和这些名吃什么，其实都是运河过来的。天津的像这个运河沿岸这个包子，五花八门，跟狗不理包子是比较好的一种，它的做工啊各方面是能立住了。是像那种那个叫什么半发面的，发面完再揣干面这种做法，然后那个馅儿的做法，像章丘啊、临清啊，这个、都很多有名的包子，但是没有天津有名，因为天津是大城市。还有一个升华的过程和提升的过程，那么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外边流传咱们天津的有好多莫名其妙的东西，说天津汤包，有时候我这是天津汤包，说天津哪有汤包，汤包就是扬州有名的汤包啊，里头那个汤，说天津汤包，还有人说你们天津汤包两层皮儿，这都是马污蔑，我说这污蔑，我们天津从来没有汤包，我们狗不理包子，对不对？说是两层皮儿，什么馅儿小什么玩意儿，还有这个天津这个污水蛋糕呀什么玩意儿，好些东西连运河走，好多城市之间的互相影响啊。就刚说那个天津寿衣传到这个济宁里了，是这样的一些东西。另外这个豆制品，你看那个淮安这儿这个淮阳名菜美食街，他们也搞，你说淮阳菜，天津的淮阳菜馆也是对天津影响很大的。可是这个扬州呢不认这个账，扬州说哪来什么淮扬菜，就是扬州菜，淮安就是我淮扬菜，还有淮安的事儿，他们之间还有一些个互相争啊，争这个文化，这个一条街啊，就是扬宁派一条街，你看这些老字号们啊都有。这个吃的东西啊，清真寺，哎呀，这个清真寺啊，这个回民对于这个饮食文化的贡献相当大，就是回民这个小吃里头，你看沿用的都是回民馆，特别多。就是对这个，你看天津很多那个像羊汤啊，什么羊做的非常好。我就知道这个回民的羊杂碎啊，咱们 根本就不会做，人家那汤人家做的就是味儿不一样。在那个这个枣庄啊，在台儿庄那一带，都是一条街上都是回民的那个饭馆，进去都特别好。那个这个天津的小吃很多都是跟回民有关系啊。你看这清真寺啊，这是通州的清真寺，杨村的大寺，杨村北大寺，德州的苏鲁王墓，苏鲁王是菲律宾的这个国王了，到天津死在天津了，死在德州了，然后这个现在还在这个，在他的墓还在，他的俩儿子和一个妃子都埋在这儿。那么据说他们的后代现在周围那住户好多是姓这个他们的姓的，还有一些人。那么这是旁边一个清真寺，沧州，沧州是回民聚集的地方，沧州地区有20万回民，还有一个孟村的回民自治村的自治州是自治什么，大概十几万那个回民在这个沧州，那个寺做的很壮观。这是女寺，南边女寺，北边是男寺啊。济宁东大寺那是相当漂亮。那么这次我们天津那个大寺又重修了，而且扩大了，变成30万平米了。前一日我去参观，也修得很好。这个回民的在盐运河的这个流动啊，这也是一个社会史的问题。很多人都认为就是我们就是当年朱元璋扫北的朱元璋那个朱棣扫北，是朱元璋那个元末农民战争的时候，我们都是回民营。据说咱们天目那个有人也说是回民营，当时这个盐运河也是一支，这回民在中国的这种流动，有一个从西北来的一支，还运河这也是一支很重要的运河沿岸。清真寺，这是淮安的清真寺，另外一个清真寺，台儿庄清真寺。台儿庄清真寺周围有10000多人住，都是回民，回民是大分散小集中嘛，他要进行这个宗教活动呢，他要围着清真寺来做。那么现在我们围改以后，天津这个大分散小集中来西北都分散了，那也是一个问题啊。现在这个地方啊，台儿庄那个清真寺啊，在台儿庄大战的时候曾经是这个指挥部，孙连仲是参的亲在这儿指挥部。这个地方是真打过仗，就这块墙大家看到吗，台儿庄大战旧址，这个墙上头有很多弹孔，就是用红线勾出来这块地方，这块墙啊现在给挖走了，挖到那个国家博物馆里，原来革命博物馆被这块墙挖走，那很密集弹孔打成这样，然后又重修了一块，他这立个牌子说这块墙已经捐献给国家博物馆，这地方还有是一个革命遗址了啊，当年抗日的一个遗址。另外就说这个，说到这个文学小说戏剧这方面，这个话也说来话长了，就是关于戏曲武术这个这个曲艺什么这些东西，盐运河这个流动更厉害了，就是很多都是互相影响。你看山东快书，山东快书为山东地区的一个，就是最早产生是田间地头，是人敲着那个铁锨来熟了，用山东话说那个叫做这个，当时只说武二郎，就说这个武松段子叫武二郎，就说这个，后来又说别的段子，那这个呢后来就变成一个盐运河到处都在讲这个山东快书，特别天津是吧，也有山东快书，这个这样的一个东西。杂技啊，杂技啊，这是这样，吴桥的杂技，他们有一个顺口溜说的特别好，我找找啊，这个就说那个，就是说明他们这个啊，这样的，吴桥的歌谣，这个就是特别说明这个东西它的怎么样运河流动，小小铜锣圆悠悠，靴套把戏江湖走，南京收了南京去，北京收了北京游，南北二京全部收，调和两岸渡春秋，调和就是这个运河，财主重走千顷地，老子玩耍不伺候，这是在这个吴桥那地方流传的一个东西。你看他就是沿着运河来这个摆地摊刷把式，这不是运河文化吗，是吧。另外像说书的这些东西， 现在这盐运河，这个徽班进京就是从运河上来的，是吧？徽班进京啊，几次三次进京嘛，都是沿运河上来的。实际上在这个扬州那一带，在江南，当然这个京剧的形成是以这个昆曲还有这个京剧道白是湖广话，是一个综合的艺术，但是呢沿运河上来的，最后它的发展呢也是沿运河走，那北京学戏，天津唱红，上海挣钱了，还是沿着运河走啊。那么临清现在有这个京剧沙龙有十几个，京剧协会有六个业余京剧协会，临清比咱天津还热，这京剧啊，这个哪儿，这个济宁也是这样，京剧相当热，我们想象不到这地方啊。像这个简单说十一点了，我很快就讲完了。这个文学作品，三国水浒西游红楼梦金瓶梅据专家考证，就是这个就是这些个都是产生在这个运河沿岸，这作者都是在这个地方。这个特别是金瓶梅，你看这是临清金瓶梅的面铺，现在有俩地方争这个，一个阳谷县，一个是这个临清。临清说里面描写的事物都是我临清这个城市的，阳谷县那不是武二郎武大郎卖炊饼就在阳谷县吗？那你说得清楚吗？所以阳谷县现在修了一个什么狮子楼啊，什么这个谁，药铺啊什么的都修出来，特有意思啊！哎，这狮子楼啊，西门生药铺，他在搞旅游，现在弄，他那策划的不好，他是光弄想当然，就领导看到那儿是吧？还没有进行前期策划，他做了好多这个东西，就说明这个沿运河这个非常那个什么啊，这个。三言二拍里头的故事，还有这个两世姻缘情啊，这些章回小说大量的在这个运河沿岸流传。运河这个扬州还有很多就是出版业的繁荣啊，跟这个民间这个章回小说的这个流传很有关系，主要是印这个东西，还不是印那种诗词歌赋啊。扬州那个二麻嘛，这个出版商很有名的啊，扬州有一个印刷博物馆，你看他那里头，他出的民间这个小说啊，这个绣像小说啊，这个特别多。其中这个三言二拍里头有相当多的故事，是发生在运河沿岸的，至少一半以上，跟运河这城市都有关系。还有这个两世姻缘情的前世姻缘后世姻缘都在运河这儿，连那个《红楼梦》这个林妹妹是坐运河沿运河坐船，什么坐到哪儿，他那地方现在说不清楚，红学研究我没有研究，但是跟运河有关系啊，就是。还有刚才说的李白在济宁住了23年，他的980首诗文中啊，涉及这个运河沿岸的180首。另外这个还有一些名人不列举了。天津呢跟运河这个雅文化有关，就是水西庄这个地方啊，一般都是这个袁枚，清代一个大文学家袁枚说过，是清代的三大四家园林之一，水西庄、扬州的小零陵山馆和这个杭州的小山堂，这次我们专门跑这个地方，都这么说。到底这个小零陵山馆在哪儿？刚才我们看那个叫做什么？这个东关大街是吧？这扬州东关大街里头，在那儿小零陵山馆。我们当时找不到，扬州人都这个已经不存在了，这个地方扬州人都不知道。正好我们在街上走的时候，看见一个老师在给一帮学生推着自行车讲当地的历史，是扬州大学一个教授，在电视经常看着他，很寸，我们就碰见了，跟他一讲，哎呦，你们天津来考察运河，马上就特别热情，交换名片，有什么留影合影了，我们都有照片，就问他这个，他很详细的给我们指出那地方，一看那是个工地，这个是什么，就是这人，这是教授，这位教授。小零陵山馆一直现在这样的，现在这跟天津有关系，就是他这个文人的话是在这个三个园林之间来回走啊。小零陵山馆现在他只能，我估计现在这是2年前，现在已经修起来了，他们要恢复小零陵山馆，是作为他的一个文化的一个，那当时都是民房了啊。另外这个小山堂呢，在杭州也是不知道，就我们一家的一点痕迹都没有啊，就找到他那个，因为杭州拆得更厉害，比天津还厉害。一些个古的胡同儿都真拆啊，几百年上千年的胡同都没了。然后他呢出了很多这个书，我们在书上找小山堂， 大概在哪个位置，然后到那儿去找这个叫他就叫社区委员会，就是跟咱们这个叫街道一样，这个街道不行，介绍那个街道，那街道最后找到了小软糖，这是我们跟他那个街道的这个书记的谈话啊，找，就我现在俄东向小学，这就是小软糖的地方，我们还找当地老同志还座谈，把这地儿搞清楚了。所以对杭州来讲，小山汤那是一个很小的一个题目。那天津水西庄跟有关系，哎呦，你们天津人找这个，那不知道怎么为什么往杭州找小山汤来，所以这个题目应该做，啊，肯定还能挖掘出很多东西来，就是南北文人在这个三元之间的这种流动，因为天津是这个很多举人呢，考试要经过这个运河上来，到北京去。那么很多时候呢停留在天津，在水西庄就是好客是吧，这个扎家他那个有的人甚至常年在那住，很多画家，我们在头两年我们出了一本这个水西韵，那么就把这个30年代的这个保留下来一些个玻璃板的一些照片，那东西再搁就不行了，那东西已经散失了，没有了，当年拍的啊，抽成册子，这样可以有一些痕迹是吧，这个题目就做到这儿。后边呢还有一些个皇帝的这个皇家文化，这个今天来不及讲了，我不说了。那么下边呢我们再结束一下吧，这个大运河啊，它的历史意义啊，就是我们研究它的意义，它是与长城并列的，这我们叫文物叫做线性大尺度文化遗产，这大尺度文化遗产，比如说运河这个海防线长城，这个现在这个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不可移动物质文化遗产的，有这么一类叫大尺度线性文化遗产，是这么一种东西。它是中华民族灿烂传统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亮点之一，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但是呢，现在要按照这个学术界来讲呢，也有些不同的观点。比如说，有的人是对运河的态度是负面，而运河有的文章来讲，运河是劳民伤财一个东西，它是贪污腐化的一个滋生地，确实是这样。运河在这个道光6年的时候，有一次运河淤塞了，就是当时南边粮食运不过来，就是用这个从上海用沙盒运。当时那一年的漕运，道光6年是用沙盒运的。本来发现这个很便宜，因为这个航海技术比元代时候又强了很多了，完全没问题，用那个平底的那个沙盒。它这个不会这个这个搁浅，但是由于这个运河沿岸的利益集团，他养活的大概跟他有关系的，以他为生地的大概有上千万人，包括官员、运夫、当地的这个沿就吃这条线儿，大概有点关系有上千万人。那么后来没办法恢复了，后来到道光26年实在坚持不下去，清朝那时候。已经是快到了这个鸦片战争时候，清朝政府那时候也是没力量顾及这个东西。那么那一年以后，基本上都海运了，然后逐渐刚才就说一下这种情况，这个漕帮进城啊，然后这个各地的这个功能都转变了，确实有贪污腐化问题。但是这两个这种说法呢，这不是运河独有的。这个传统社会里头有这种现象，那是各个领域都有，所以你把它搁在算在运河上面是公平。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运河的开通阻碍了中国海洋文化的发展，这个呢似乎有点道理。但是中国这个它发展运河本身就是中国，就是这个中国的海洋文化应该是也很发达的。但是政府的话呢，在明清两代有海禁，明代的话呢是一倭寇问题，清代呢是有一个台湾问题，就是那个防止这个就是郑成功占台湾以后，它有海禁，是，但是有很多时间也是这个自由开通的，所以这个和运河没关系啊。当然清朝皇帝刚才我没讲这个，就是说清朝两代的皇帝他的关注点在运河上，所以乾隆下江南也好，康熙下江南两人6次，每人6次，主要的是看河运，很少到海边去。汉武帝曾经巡海过，秦始皇也巡海过，东临碣石有一篇嘛，是吧？但是清朝的皇帝
康熙皇帝到过天津这个海神庙，现在不是已经挖出来了，现在大沽船坞那地方有他的这个什么在海神庙。乾隆皇帝呢到钱塘江那个就是钱塘潮那地方，那个海棠他视察过那个东西。这个和这个大运河这不能对立起来，是吧？那么我们说它的意义呢，我觉得有那么几条。第一，它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政治统一，就是没有这个运河，这个政府兴是存在不了，就是它没办法，就运河政治。第二个，促进了经济交流，刚才我们说了很多家的例子，还有很多，挂一朵万。第三，孕育了一批发达的运河城市，这个城市是城市城市化 urbanization， 城市化是人类发展的一个这个趋势啊。现在我们这叫城市化，大概要40%吧，这快一半了啊，就从农民进城这个趋势。那么运河城市它的形成就为这个后来这个城市化它奠定了一些基础，它有一些个城市它在基础上可以这个扩大啊。还有就是促进南北文化交流啊，这个就不言而喻了。那么运河是中国最发达东部地区的经济大动脉，孕育了古代中国最灿烂的文化遗产。我们天津应该为这个名列运河城市而骄傲，现在咱不怎么骄傲，这运河咱不清楚，咱是运河城市，它是历史留给我们天津的宝贵财富，也是许多城市为梦寐以求不可多得的文化资源。所以我们说呢，我们应该了解城市，了解这个运河，了解我们的历史，然后呢有利于我们思考我们现在的建设和我们未来的发展啊。今天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那么下边看我们还有点时间，大家可以互动一下，咱们互相交流一下。尤其
陈老师，
哎，
水西庄为什么要建到子牙河畔？
这是政府的事儿，不是我的事儿，我不能回答。因为这个我在工商局也有个提案，我建议他们在街儿市场那儿，
对，
把原来那个河神庙那个牌楼恢复了，把原来那个乾隆的碑恢复了，其实花不了多少钱，但是呢。好像公交车的规划是他给我的回答，就是给委员有回答嘛，他给我说了半天那个，我说你跟我回答是文不对题，我问你那个河边那个碑你什么时候修，你告诉我在那儿修一个什么叫水西什么圆了的是吧，我那个我们没提那个他说好像那个能代替这个，我不太清楚这事儿。好，还有什么您说？您坐。
我给您提个醒。
哦。
如果在北运河上，您要做文章，现在唯一能存在的是天目村清真寺。
嗯。
我说这么一点。
这个据我了解，这个北辰区，我们给他做规划，就是在那个地方有一个民俗文化区，那个地方由当地这个那个街啊，北辰那个镇，他们自己做规划。我估计这个是会保留的，这应该没问题。哎，
谢谢。
您？
我想问一下，这个南北运河以后还有可能关注吗？
我觉得啊，够呛。就是因为当时这个沟通这个运河，它是为了漕运，它有功能。那么现在我们的运输手段已经很多了，就是没必要再用费那么大劲来做这个，而且那个。通过南望那地方是一个很艰苦的工程，现在有没有必要恢复，这个我不好讲，可能它还有一个南水北调的那一个功能，比如说那个咱们那个南运河啊，黄河的水到天津来，能有这个功能，这个还应该保留这个。好，我认为啊是一个就是说很多，九是一个多的数字啊，不一定是非得九条，而且历史上那个河道变化非常多，你说你算那个支流，你算到哪个层面，每个河还有支流，支流还有支流，这个九河怎么算，就是说它多，哎，说多的，就算是一个，我看一些方志资料，梁乡那个资料，就是说讲这个永定河，那它的上游还说九条了，啊，人说永定河九条支流，那很多了，是吧？还有哪位？您说。
还有一个，
北方这些的，这几年没怎么办了。我一直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啊，66年吧，我曾经到这个自家新河去挖个河，就干嘛的？应该把这个运河的还充分运用起来，把这个河水应该往北方。现在河水南方了，老闹水。咱这北方是没水。对吧？当然，这个地理可能到北方这边地理经济比较高，水可能不好往这边流。但是如果要在原有的基础上，如果再挖用机的话呢，又对这个经济方面特别有好处，对灌溉对什么的应该恢复的。
就您说的对，对这个您还说，您接着说。
我就说这个意思，我就始终我说老想这个管这个运河这方面。
对对对。
为什么咱们这个政府现在对这方面，我老觉得搞错，运用这个运河这个灌溉这方面，或者在这个南水北调方面用比较少。这个如果干嘛，它本身就有这个河道了，就如果再怎么的，它不还。
您说这建议挺好的，愿望是非常好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运河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它有个综合利用问题。你看，又是要运输，是吧？您说过去是运输为功能，它还有一个这个，现在水资源很缺乏，还有一个水的调动问题，还有一个文化资源的问题。旅游的问题很多是交织在一起，我觉得这个也不是很好办的一个事儿。
应该是从这个中央就
对，
应该组织这么一个运河这方面的。
对，好像现在有人想那个运河申遗就是这么一个组织，他是想通过这个申遗啊，他把这个愿望很多人都有，但是中国的事也很复杂，他不还有条条框框问题？这个运河是一段一段的，归各地管。它统一起来也是很麻烦的事儿。您说。
现在鉴定段这南运河不像河沿，这个北运河倒挺宽。这个最繁忙的时候，这南运河是个嘛样？
南运河刚才我看，刚才我有一张照片，现在就是说啊，红桥区，红桥区那个就是在渭京河呀，是不是那个边上那边有个闸，那叫什么闸？那叫那个闸以外就没有了河道，南运河就没有了，跟杨柳青是不通的。对，那基本上是垃圾堆是吧？对对对，是啊，就这也是个问题。天天
看那个小烧烤那个地方，还有河道的问题。
对对对对对。
三河
杨柳青也是临时挖出来，它杨柳青也都填没了。沧州段怎么样？沧州段也是一段挖出一段的，你看那叫什么清风楼那地方，那前面的漂亮极了，实际跟一个河段，两边都是不通的。你看再往南走，景县、古城县，你看那不都是干底吗？所以有个水源问题。这个通州的运河，它现在挖了100多米宽，春天你看那船都落底儿，都没水。他说那个他那规划水是。城市处理水，他想搁那儿去，但现在也没实现。城市处理水，他可能也不足，水源不足是个问题。好的愿望，怎么样？那就这样啊，有情况咱们下边再沟通，好吧？
非常感谢陈老师带来如此精彩的讲座内容。我们下周六请到的主讲人是常兆新老师。讲座的题目是《首首红歌献给党》。讲座当中呢，常老师将给大家播放一些老唱片当中的经典片段，和大家共同来欣赏。希望广大读者届时参与。好，我们本次讲座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最后再次谢谢常老师，再次谢谢各位读者的参与。我们下次讲座再见。
沿那个运河道，老航道。 他哪走这条？
走了吗？
走了，你走吧。
哎，对，运河边上它有一条小道。
哎哎，我们走，我们这个看着这个，我们上哪儿了？这个。
好。